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找到没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到第九节，拿着七个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虽然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真是谢谢你，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你给我们分别出来这一点时间，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可以坐在你的脚前，让我们可以一起从你的话语中间，我们能够得到一点帮助，得到一点提醒。我们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可以讲得清楚，求你帮助听的人，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不是在头脑中多增加一些知识，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让你的话可以
成为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信心与所听的道可以调和，好让我们在你恩典中可以长进，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你赐福的对象。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中文家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字，一个字叫 house， 一个字叫 home， 还有一个字叫 family， 三个字啊。那么 house 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大概都很清楚哈，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对，
一家人住在这个地方
叫做我的家，就是指这样一个地方，
对。那么 home 呢？ home 不一定是指地方哈， home 是这一群家人在一起的地方哈，
叫做 home。
那 family 呢？这个中国人大概都不太懂 family 哈，这个因为 family 其实它原来的意思，你们两个人结婚了以后，你们有 house， 你们可以有 home， 你们没有 family。 family 到什么时候才有呢？是有了小孩才有 family。 听懂吗？我们刚来美国不懂这个，人家跟我讲说 we're going to start a family， 人家讲什么都结婚好几年了，什么 start a family、哦、原来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准备生孩子了，这样就明白了哈。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家也有这几方面，
也有这几方面，讲到 house， 讲到 home， 讲到 family。
那么我们今天呢只能够简单的讲一点点，就是关于这个marriage， 就是婚姻这件事情。我们中间
单身的有没有啊？还有啊？没有哈、啊，都是
结婚的了哈。
啊，那么可不可以问你们为什么结婚？啊，人家都结，咱们就结呗。
有的人说是因为爱啊。还有呢？传宗接代啊，为了传宗接代要结婚。还有呢？还有什么？
你当初为什么结婚？
很多人
是跟我讲说糊里糊涂的就结了哈，啊，然后等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离呗哈。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啊？
那么今天大部分人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理由里面，
你可以知道我们大部分结婚是为着我们的需要，是我们有一个需要，是不是？有一些人他的需要是 more physical， 就是比较在身体上的需要。有一些人他的需要可能是 more emotional，是情感里面的需要。有一些人他想结婚就是因为他觉得很 lonely 啊，很 lonely 啊，就是如果一个人这多难过了是吧，总是有个伴嘛啊，有个伴，总是为着一个需要啊。那么甚至于有的时候是父母的压力也是一种需要，你借着婚姻就满足了父母的压力嘛，就算了，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婚姻中间，当婚姻很甜美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还可以。但是当婚姻变得很无味的时候，或者是当婚姻变得很苦涩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玩不下去了。那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还有一个好处，
他们拍拍屁股可以走人的啊，说离婚就离婚了，对不对？
我到上海去，这个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30岁左右的，他们见面只有一句话，不是问你忙不忙，也不是问你吃了没有，他见面就是问你离了没有。而且他们的同学，像他们复旦毕业的，他们告诉我说大概不离的几乎找不到，而且还是离2次的都有现在。那么这个时代就是好像说，反正和我们就在一起嘛，那不和呢，不和就分了嘛，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你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啊，谁怕谁啊？不像以前，以前的女人很可怜啊，对不对？以前的女人，男人不要她，她没得活了。现在女人，这个没有你，没有你照样活得好，无所谓，所以也不受你的气，也不吃你这一套，对不对？这个，如果婚姻没有 higher purpose， 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啊，婚姻熬不下去的，
熬不下去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婚姻，他为什么熬呢？他可能是为了孩子熬。因为有些人他还至少有一点尝试，他知道说离婚给儿女的伤害太大，所以呢，他们就为了儿女忍啊忍啊，忍到什么时候呢？忍到孩子大了就可以了，那现在要离再离没关系了。而且婚姻很伤感情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大部分的婚姻啊，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的，但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用不了多久那个味道就没有了。我们有机会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孩子们，20岁啊30岁的这些小孩，我们带他们一起吃饭。有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叔叔啊，你看看这个餐厅里面的人吃饭，你能不能够讲哪些是夫妻，哪些是情侣？我说你怎么看？他说我们一眼就看出来。我说你怎么看出来了？他说你看那个低着头猛吃的，那就是结婚的了。他那个情侣他不吃的，他没有心情吃，不吃慢慢吃的，他的眼睛是看对方不看食物的，然后呢是说不完的话。他那个结婚几年以后，他们没话说了，就吃吧，吃完好回家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当初设立婚姻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根本不懂。我们认为婚姻是我们的需要，婚姻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说婚姻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婚姻是神的事情，是神所设立的，是神设立有一个目的的，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婚姻是我们两个的事儿。那我常常跟年轻人讲，我说你们这个观念是彻头彻底的错误。第一，婚姻绝对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婚姻最起码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你别傻里傻气的以为是嫁给他娶了他，没那么简单，那后面一大家子够你凑的。婚姻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你想跟他家里没来往没瓜葛，你以为到了美国就逃掉了？逃不掉的。我说更重要的，婚姻不只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婚姻是神的事儿。因为婚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婚姻有一个目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坦白的讲，在婚姻中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大部分的人进入婚姻都是希望 get something out of it， 对不对？你结婚的时候你的期望是什么？
你的期望就是 I can get something out of it， 我可以得到 companionship， 我有人作伴，我可以得到爱，我可以得到关怀，我可以得到鼓励，我可以得到帮助。每个人都从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因为我们总觉得婚姻是我们的事嘛，我就希望从婚姻得到什么。但事实上你在婚姻里面你会发觉你得不到的，你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你得到的东西也不满足你。你不要以为老公不听话天天跟你吵你不快乐，我告诉你，我这几十年我发现了，老公听话的跟个 pussycat 一样，你也不快乐，你信不信？因为姊妹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得意啊，你很生气啊，哎呀我老公都听我的，但是日子过得很快啊，要不了多少年你就会发觉你没有一个可以靠的肩膀，听得懂吗？他什么都听你，他根本就不是个男子汉，是不是？他根本是个没有用的窝囊废，所以他在什么都听你嘛。那你嫁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你会满足吗？你会快乐吗？那里面会幸福吗？不会的。所以多少女人她在年轻的时候很神气的，很哎呀我老公什么都听我的，到了中年的时候，她里面的那个空虚，她里面的那个痛苦，真是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讲的。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进入婚姻，我们第一个必须要知道婚姻是怎么来的，我们必须知道神设计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说神在婚姻的中间神有什么样的一个蓝图。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东西，你要搞清楚嘛，什么东西要谁设计的，他就知道他要怎么样 work， 对不对？如果你不听他的，他告诉你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你说我不吃这一套，你不吃这一套，那个结果呢？结果就一定出问题。这样子明白没有？那婚姻是上帝设计的，那你不听这一套，你说我就不吃这一套，我为什么要照你这个蓝图？你不吃没关系嘛。工程师设计了一部汽车，他告诉你这一部汽车是加酒精的，知不知道在巴西有这种车？他设计的是加酒精的，他那个说明书上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加酒精。哎，你车子买回来以后不吃这个，我就要加汽油，你试试看会怎么样？一定完蛋嘛，对不对？神设计的婚姻，如果我们不按照神所设计的蓝图来生活，你会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你在婚姻中永远没有满足，永远没有快乐。你会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情，无论怎么做总不满足，总有问题，总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回到圣经，我们需要认清楚一下到底圣经怎么讲婚姻的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你要认识，那从创世纪开始，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创世纪看一看，神当初怎么设立婚姻的，到底神的目的在哪里？那么从创世纪第一章那里，他讲到说，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怎么样，造人，下面加了一句说什么？乃是造男造女。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神造了人，而造人的意思是什么？是造男又造女，是不是？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女人呢？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第一节在这里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创造里面，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是什么？是平等的，一股的。OK， 男人跟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这是平等的。
那么神造了他们以后呢，神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说到什么？这说到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被造，
他们成立一个家庭是有一个目的的。那那个目的简单的来讲，就是要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所以这个家庭本身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托付，是借着这个家可以治理神的万有。那你想想看，这是个多大的事情啊，是吧？我们很少想到说，哎呀，家还跟什么宇宙有关系？
你没有想到你的家跟宇宙有关系啊？
那这个等一下后面再慢慢讲，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
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为什么说指的基督与教会的问题？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家，
其实是在神整个宇宙中间，他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如果建立的好，就能够让基督的身体可以成型，就能够让基督的身体可以将来在荣耀里面管理万有。
这是为什么家那么重要？家不只是我们的享受，
如果只是为我们享受，告诉你，你享受也没有多久，几十年就没有了嘛。家是为着神永远的荣耀和目的的。
那么他开始在仔细的讲一下神设立婚姻的过程，就到第二章了。那么看第二章，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对不对？
那人独居不好。
请问弟兄姊妹，
那人是指谁？
Adam， 亚当，对不对？
亚当啊，
亚当独居不好。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姐妹独居不好，他只说亚当那人独居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年轻的时候你们大家都不太体会，你们去看看你们教会有年龄大的夫妻，你们去注意看，
去观察他们，你去发现一件事，
老公不在家，那太太开心死了。回大陆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出差呀，太好了，太好了。
但是，如果太太不在家，你看那老公好不好过？
他没得过。听懂了没有？
年龄越大，你就越能够体会什么叫那人独居不好。
真的，那人独居不好，那姐妹是独居真好。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女儿啊，我是千嘱咐万嘱咐，别随便嫁。能不嫁不要嫁。因为什么？这个女人结婚呢是最不上算的事儿啊，天下人间没有比女人结婚再笨的事了。
你把你的青春，你把你的身材，你把你的爱情，你把你的生命，你把你的所有都给了这个男人，
然后随时随地你都不知道这个死没良心的会干什么事儿。真的，你不要以为今天对你好，你不知道他明天怎么样啊，是不是？辛辛苦苦啊，什么像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哎呀，他有一天呢，真是被圣灵光照，他就起来认罪悔改了。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每次洗完澡那个抽屉一打开，我的内衣裤都是洗好的叠好的摆在那儿，是谁干的？他从来没有想过， 就认为天经地义的嘛，这个自己就会摆在那里的。那都谁干的？啊，你们家都谁干的？你会发觉真的那人独居不好，是男人独居不好。在神的设计里面，就是男人独居不好。神造男人的时候，就是知道男人独居不好，不完全，他需要女人帮助他。所以我跟我的女儿讲，除非你碰到那个男人，你很清楚的知道是神造你为了要去帮助他的，你没办法，你逃不掉，你就认了，你就牺牲吧，你就为这主去成全他了，背起你的十字架跟着主，你就慷慨激昂的去了。我说否则不要傻里傻气，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我们家里好多这些年轻女孩子很愚蠢的、啊、哎呀天天他们说，哎呦白马王子啊，哎呀哎呀他对我多好多好，我说你想都不要想，对你多好，我看过太多对太好的都好不久。因为人在人的自己的里面呢，没有得到的东西才是好的，一得到了都不好了。那我说你真的希望那男孩子爱你一辈子，就不要嫁给他，他到死都爱你，你一嫁给他没了。那人独居不好，但是女人你会发觉，女人真的独居很好，女人本事大得很啊，什么都会啊，什么都行啊，那根本不需要男人呢、啊、神就要为这个男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观念上要搞清楚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很大的一个问题。中国人这五千年的文化里面，因为受孔老夫子的影响太大，我们动不动就是唯女子与小人，唯男养也。所以这个潜意识中间呢，中国人这个大男人主义啊，根深蒂固，根深蒂固啊。所以中国的男人呢，据我的观察，都有无可救药的自大狂。所以中国的男人很受不了他老婆的批评的，这老婆只要一讲几句话，哎呀，他蹦起来了，就跳起来了，就这自尊心受伤害啊，不得了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人独居不好，神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倒问问你们弟兄姊妹，是聪明的人帮笨的人，还是笨的人帮聪明人？啊，笨的人帮聪明的人啊，不可能的，笨的人帮不了聪明的人，他才去帮那个帮越当越忙没用的，帮不了的。神造人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造的女人要比男人精密的多，精细的多。因为你要知道，他造的材料就不一样了。神造男人怎么造的？啊？拿个泥巴捏吧捏吧，是吧？所以男人就是脏脏粗粗的，你不要稀奇。我结婚是我太太，她的脑筋口老是转不过来，她老问我你怎么还不洗澡，我说不脏为什么要洗呢，我说脏才洗嘛，我说你真脏，一天到晚洗，我像我们这种不脏的隔两个礼拜洗是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脑袋转不过来的，你知道吗？那个早上你看看，就她起来个叠棉被，我就奇怪了，我说你为什么叠棉被，我说你晚上不睡吗？因为我们是泥巴造的，我们很随便的，我们无所谓的。但你看这个姐妹她是什么造的？她是 flesh and bone， 你知道吗？有血有肉，这个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你会看到、啊、很多的时候，那个姐妹已经气得哭了，哭了个半天的，老公在旁边说 What I did wrong？你为什么哭？你讲给我听，你这我到底说错了什么？你说吧。那妙就是妙在你不问他，他只是小哭啊，你一问他大哭啊。
比方说你怎么把我惹火的你还不知道，这不更气吗？对吧，本来惹我火已经是很气了，你再连怎么惹我火还不知道，我都更气，气死了。哎，我就跟做姐妹的讲，你不要气，你知道他是泥巴造的吗？他怎么就是没感觉的嘛？他不像你嘛，他如果像你那么好，上帝就不需要叫你去帮他了嘛。
这样子听明白了没有？
这个神造的女人啊，她就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你可以看到、啊、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她可以很干净，有些男人也可以把家弄得很干净，她甚至可以很整齐，但她绝对没有味道。一个家只要一有了女主人就有味道，这很特别的。这个我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家曾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是男生宿舍，那我妈妈走了以后，我们家三个儿子加一个爸爸，我们男生宿舍嘛全是男的嘛，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一有了女人就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我们那边的姐妹她们还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她这个小小的 apartment， 它不是房子哦，还不是 house 哦，就是小小的 apartment。 他也没有什么钱，对，因为做学生嘛，经济也不是很宽裕。哎，他就有本领把它搞得漂漂亮亮的。不但如此啊，他隔几个月啊还要换一换方方摆摆。哎呀，这老公简直昏倒了，回到家了。怎么变了？怎么都这样子？这只有女人有这个本领，这男人想不出来的。他可以做到死都不动的，因为他是泥巴做的吧，他就这个样子嘛。如果我们不懂得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虽然是 equal， 我们是平等的， and yet we're different， 我们是不一样的。不只是我们受造的方式不一样，受造的材料不一样，受造的 purpose 也不一样。有一本书就叫做 Equal Yet Different， 这本书是我看过所有讲男女关系里面写的最好的一本书，非常，它是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男女关系的经节全部整理出来，然后很清楚的让你看到在神的设计里面，男人跟女人虽然地位是完全的相同，但是神的造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神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托付也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以后啊，你在家里，你在教会里面，你就知道你的位置。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过这么苦呢？就是男人不知道怎么做男人，女人不知道怎么做女人，所以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那你就苦。因为什么？你神造你是这个样子，你不做这个样子，你当然苦嘛。你没有做神造你的那个样子，你不会快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要清楚的认明，搞清楚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 boundary 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boundary，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神造一个女人帮助一个男人，这是女人的责任，对不对？但帮助不是 dominate， 对不对啊？那你这个就分清楚了，那你知道你是帮助，你不是 dominate。但是很多姊妹就有这个本领啊，把儿子当，把老公当儿子管了、啊、这个很多的，我们教会啊到处啊我都看到了，他就忘记了你是帮助啊，你不是 dominate， 对不对？那么同样的，男人你是神设立你做一家之主，那你就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你就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搞清楚在神的设计里面他的要求是什么。那么你这搞清楚了，很多事情都好办了，就没有那么好生气了，也没有这么麻烦了，你知道吗？ 因为神造人他有一个 purpose 的，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purpose 的，那这个 purpose 就是能你按照神的这个原则来做的，他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不按照神的这个样子，你就是麻烦。那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神要给亚当娶媳妇，对不对？神要给亚当娶媳妇很有意思，这个神呢真有智慧，你知道，神真有智慧。神有没有马上就给亚当娶个媳妇呢？没有，神叫亚当自己先去选，你知不知道？哎，跟亚当讲了，你一个人独居不好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但是呢，你先选，你自己选。那神怎么选呢？他下面就讲了，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一个一个叫他来看，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那么亚当一个一个看，我的想象的亚当一看，长颈鹿太高了，这不太合适，这样再来一个河马，他这玩意儿太胖了，也不合适。待会儿来一个大猩猩，哎呀，他挣扎了很久啊，我想，这个有一点像我，可能是哦。他看了半天，还是决定不是，不要，不是。所以你看到他一路讲的是最后啊。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地里走兽都取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看到没有，神让他一个一个选，一个一个选，就说这个是不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不是这个，你叫他名字，你叫这个，你叫他什么，都没有一个叫做他的配偶，一个都没有。你全 亚当真是选对了啊，全部选完后亚当说没有，不是。亚当很聪明啊，被自己乱选了。我跟我们教会年轻人常常讲，嘿嘿，你们呢
要找太太，
要找先生呢，最好不要自己选。你选来选去的都是 animal， 听懂了没有？因为亚当随便选哪一个都是 animal 嘛，对不对？那今天很多人你选来的不是 animal 啊。都是啊，有的是狼心狗肺的，对不对？有的是蝎子心的，对不对？那都是 animal 嘛。一个人在婚姻的事上，你一定要让神来替你做主，你不要自己选，你自己选一定都是麻烦的，一定都是麻烦的，因为你自己选的哪会对的，我们的眼光都不对的。亚当有福气，亚当他没乱选，那没有乱选呢，那神就开始做工了。那神怎么做工呢？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么你如果读新约圣经，你就知道了，圣经里面的睡对着信主的人讲是什么意思啊？死了，对不对？死了。记不记得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都是死，我们是睡了，懂吧？神让亚当就死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图画，因为这幅图画在说什么呢？这幅图画就讲到基督与教会的问题。今天要有教会，基督就要死了，对不对？基督不死，没有教会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从他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才给我们带下救恩，是不是？看见没有？所以神要让亚当死了，然后从他的肋旁拿出一点东西来，那这个东西呢，才能够，这个材料 才能够做出夏娃。所以夏娃所有的材料，教会所有的材料从哪里来？从基督来，你懂吗？所以你要知道教会啊，教会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别的，教会不是你跟我。今天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信的主，你跟我加在一起叫教会，不是。你跟我加在一起啊，不能成为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教会呢？是你跟我加在以后，把你里面的你跟我里面的我都要除去，要剩下你里面的基督跟我里面的基督加在一起，才能够成为教会。这样子明白吗？因为教会是个心腹啊，必须是完全出于基督的。夏娃他必须是完全出于亚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啊。那么所以神就在这里造了一个女人。那当然我相信你们都听人家讲过了，这个神这个乐旁是有讲究的啊，对不对？这个神不能够拿个头骨造女人啊，因为神如果拿个头骨造女人的话，女人就天天骑在男人头上了，是不是？那神也不能够拿个脚骨头来造女人啊，如果神拿个脚骨造女人，那男人就天天踩在女人头上了，是不是？神拿的是肋旁，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是最贴心的地方。是神造的女人，就是为着要让男人来爱的，来疼惜的，是拥在他的怀中，捧在他的心上，这样子明白吗？所以一个做男人的，如果你真的看圣经看到这里，你就知道说，神如果把一个女人交给你，神交给你的托付是什么？是你要爱她，要爱她，要疼惜她。那这个今天很多做男人的要学这个功课也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有一些女人呢，是你看了她就很怜爱的，是不是？有没有看过那种女人？但是现在大部分时代的女性呢，你看到她会怎么样呢？很害怕的，你知道？有一次有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刘弟兄啊，我从小长得这么大，我就不知道温柔两个字怎么写。他说我从小就没有人教过我一个女孩子要温柔，从来没有教过的。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这么的凶悍，你是这么的这个强势，要把你捧在心上也难呐、啊。看着你都发抖了嘛，他怎么捧着你在心上呢？”神造了一个女人，是用肋骨造，最靠近她的胸怀。那么神就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问你啊，这个女人她被造，造好了以后，在她神把她造好。要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一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嘛？对不对？这个女人她造好了以后，她是先跟谁打交道？跟神打交道。她先跟谁同行？跟神同行，对不对？她听神谁的话？然后神给一个托付给她，对不对？神说我现在带你去干什么？要把你嫁掉嘛，对不对？我要把你交付给这个男人，对不对？这样子明白吗？那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有没有看过，在美国的教堂里面的婚礼，稍微有看过一点了，对不对？教堂里的婚礼，它一定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做爸爸的，对，把女儿，哎呀，我先想起来，我这个就心就会怕。
天哪，怎么舍得把自己宝贝啊，心肝宝贝要送给人家宰割，这个这想起来就是。
所以我们教会每次结婚的时候，你看那个弟兄啊，牵着女儿一走啊，那女儿笑的呀，那老爸哭的呀。一步一步的走到前面，把他交给那个男人，是不是？那么这个是神给夏娃的一个托付，神给夏娃的一个托付。所以你要记得，夏娃为什么要嫁给亚当？不是因为夏娃 lonely， 不是因为夏娃有需要，不是因为夏娃需要一个这个那个这样，不是。夏娃唯一的理由要嫁给亚当，是因为要满足神的托付。你这样明白吗？那今天做妻子的人，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你现在真的要在神面前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说，我今天嫁给他，我真的是要知道说，主，这是你托给我的一个使命，你在我身上有一个要求，你在我身上有一个使命，你把我托付给他，是为着要我去成全他，要我去帮助他。如果你不知道你有这个使命，那你在家里面你真的会烦死，我跟你讲，你真的受不了的。你用不了多久，你就够了。而且我们那边有一些这书念多的姊妹哦，一个麻烦事儿，你这个书念多了以后啊，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呢？他就发觉说，跟你吵没意思，跟你吵没意思，吵了伤感情吗？